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善男子，若觉遍满，一世界者，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百千世界亦复如是，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善男子，若诸众生修三摩钵提，先当益想十方如来、十方世界、一切菩萨依种种门渐次修行，勤苦三昧，广发大愿，自翻成种，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善男子，若诸众生修于禅罗，先取数门，心中了知，生住灭念，分斋投数，如是周遍四威仪中，分别念数，无不了知，渐至增进，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语，犹如目睹所受用物，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是名三观，初手方便，若诸众生遍修三种，勤行精进，即名如来出现于世，若后末世顿根众生心欲求道，不得成就，由识业障，当勤忏悔，常起希望，先断憎爱，疾度浅曲，求圣上心，三种静观随学一事，此观不得，复习彼观，心不放舍，渐次求证。好，阿弥陀佛，各位善知识，请大家继续揭翻《地地经文》第58页左手边数过嚟第四行啦。善男子，若觉遍满一世界者，我哋在正式解释呢段经文之前咧，上个星期有多少要补充，就系、是、讲到善男子，若诸众生修奢摩他，先取自证呢段经文，即系呢个前边啊呢几句。前呢几句咧系讲到呢个修呢个奢摩他，即系修呢个止啊，止咧止色妄念咧，即系你天台中嚟讲，属于空观啊，止色妄念。咁而咧，先取自证，不起思念，正极辩觉，如是初证，从于一身至一世界，觉亦如是啊。咁我哋有多少嘅补充咧？就系、是、咧，讲到呢个不起思念咧，不起思念嚟讲咧，其实系咪好似石头咁不起思念咧？咁石头冇思念啊。无所谓起思念与不起思念，我们作为人，我们众生来的嘛，我们如果起思念往往就是着境，所以这个不起思念不是指无情的死物，不是指这个石头砖瓦木石，是指众生。这个不起思念其实是指不起妄念，明白吗？所以这个妄念不起，世俗讲一个道理，说这个知足者贫亦乐，不知足者就富亦忧。咁講到呢個知足呢，喺當年嘅《明山遊訪記》第424頁呢，有一段佢曾經講過一個道理。佢講到正所謂呢，有一次呢，居士去到呢、這個去到呢個峨眉山。峨眉山呢，其中呢有啲呢個寺廟呢，以往係道教修行嘅地方，咁而後來就轉為呢個佛教嘅寺院啦。咁其中呢有一個有一座寺院稱為呢個仙峰寺，仙峰寺神仙嘅仙，山峰嘅峰。咁而仙峰寺咧，佢嘅前身就係九老洞。九老洞咧就是以前趙公明喺度修行嘅，即係趙公明係即係修呢個道術嘅人啦，係嘛？咁而咧，當時咧，郭鶴年居士去到呢個峨眉山嘅呢、這個仙峰寺，即係前身係呢個九老洞嘅呢個地方。咁當時 那位當家法師跟居士講到一個道理，他講到這件事，他是鄉下雷山登臨，即是說來潮山的這些善男信女這些鄉下來到峨眉山要朝禮了，要誠心禮拜，遇晴天可睹寶光，眾目萬里，即是說只要誠懇的時候誠心禮拜啊，這個朝禮大行普賢菩薩，天氣好的時間不但只陽光普照，甚至見到有寶光現前，眾目萬里，正所謂一望 一片無際。咁而當家師父繼續再講到，佢話乜嘢呢？草食性空腹，茅堂就過路妻，人生就解知足，煩惱就一時消啊！嗱，咁呢四句咧係非常之好嘅道理嚟噶。不但止世俗，喺呢、這個佛教裏面亦都係嘗試講到呢個節約以及呢個知足呢個道理。呢、這個道理即係話咩？草食嘅性空腹，即是说何谓草食呢？即是一条草的草啊，食物的食。草食意思即是指这个粗饭，粗茶淡饭。即是说呢，草食粗茶淡饭是胜过你冇得食空腹，即是个腹内无有食物嘛，是吧？即是说你几咁肚饿呢？草食性空腹。咁茅堂就过路妻话，这个茅字呢，有好多时你见到在这个古书都咁样写法，上面咧系草花头，下面仲有一个指丑人卯呢个卯字。其实佢嘅发音以及佢嘅意义咧，从呢个茅草嘅茅字系一样嘅，即系指啲好粗贱嘅草。咁所以话呢个茅堂过路妻，茅堂咧即系指用呢个茅草搭成嘅屋嘅房舍。何谓过路妻咧？即系过路嘅人能够可以借宿一宵喺度栖息。咁而呢人生嘅解知足，作為一啲人啊，喺人生裏面如果你能夠知道滿足嘅話呢，煩惱一時消，煩惱當下就已經冇咗㗎。咁講到呢度呢，你唔好以為話佛教係着重一般嘅人不思進取，叫你知足唔係叫你不思進取，冇叫你唔進取，所以佛教亦都有講呢個精進。但問題呢，你自己盡咗自己嘅能力，你要了解到自己盡了能力，亦都要盡自己能力所得返嚟嘅呢啲咁嘅成果，你要好好享用，唔好話夾硬係貪得無厭，你知唔知呀？所以呢，人生在世好多人呢係搵錢多過享受佢自己用嘅錢嘅，你覺唔覺得？到佢要死嘅時候嚟講，辛苦搵返嚟嘅錢亦拱手讓於他人，嗰啲係唔需要搵嘅，白白享用你啲錢。咁所以草食性空腹，正所謂粗食都勝過話空腹冇得食，何況你已經係有得食呢？明白吧？咁而茅堂就過路妻，呢個妻係指妻息嘅妻，意思即係話呢間屋係可以令你遮風擋雨啊，或者話遮雨擋風一樣啦，已經呢係令你可以有一個好嘅地方，有瓦遮頭，需唔需要為咗要炫耀自己而繼續呢去點樣去買乜嘢嘅豪宅啊嗰啲呢？正所謂呢個千間房屋都係半張床㗎嘛。人生解知足，人生在世能夠了解到知足，即係唔好為呢個享受或者過度嘅享受去花時間呢，能夠咁嘅時間你能夠一心道業，一心喺呢個道業嗰度，明白吧？煩惱一時消，自不然呢係可以消解你嘅煩惱。咁而呢相傳呢，如果你能夠喺呢個地方即是呢個前身是九老洞，現在是先鋒寺呢個地方，能夠呢個喺度住足七日已經是非凡的境界啊！你可以知道呢個地方是幾咁樸實的一個地方，對唔對啊？咁所以如上所引用呢段資料講到呢個知足呢個道理，亦都係配合呢個《圓覺經》所講到呢個不起思念。呢個不起思念咧，作為呢修行人嚟講，自不然不起呢個邪思妄念。但問題呢，作為呢個平時生活嘅人，如果我哋平時都唔喺自己嗰個生活嗰度切實咁去面對，點可以喺修行嘅時間不起思念啊？到時妄念紛飛啦，又話呢啲齋唔好食，又話啲禪床啊太過硬，又話有蚊，又話蚊帳穿窿，又話呢一早起身要打班就唔夠瞓，好多嘢講㗎喎，一日都頂唔住，何況兩日呢？ 咁所以俾起思念啊，就同我哋平時咧已經係要面對現實嘅時間咧，係知足方面咧去做功夫。咁而經文繼續講到正極變覺，呢個正極變覺咧，其實係乜嘢啊？我哋之所以不正，因為自己心病，個心有病，能夠靜止呢個煩惱咧，當下咧能夠覺性顯現，就止除呢個心病。喺當年呢個《遊訪記》第32頁咧，佢有一段嘅記載。32頁咧，佢講到呢個道理，講到呢個心病，呢個心藥。正所謂分散者凡夫之病根，升殖者對症之良藥啊。一般凡夫咧都有分散呢種嘅情況，分即是不明，散即是不集中。所以分散者凡夫之病根，一常是被这个外境令到的心是分心，五欲六尘。而升殖者对正之良药，这个升呢，左手边是是心边，右手边做一粒升的升，即是清醒，直即是直言的直。升殖者对正之良药，即是说你能够清清醒醒就对着这个分散的病。所以你不想分散，你就要清醒啦，对治噶嘛。咁所以要提起个精神咧，话攞呢个悼念出嚟啊嘛。咁而呢、这个当时有位出家人开示，佢讲到佢染症在心，何关形迹咧？咁样，呢个形迹系外表啫嘛，染住个症喺个心啊嘛。如果你话系清净嘅话，即使好似当年道济禅师着到呢个烂身烂制，制癫啦，系嘛？但系个心系几咁清净啊？大阿罗汉甚至菩萨再来，但是如果着到衣冠楚楚，心中五欲六尘贪嗔痴，咁净喺边度啊？所以染净在心，何关形迹呢？咁样，咁而当时咧，亦都有两位出家人讲到，佢外随生死流，在内心就无动着，如此功夫就颇不容易啊！做到亲近高人，滴除许多业障，增长无限道念。咁所以外如果系着咗呢个生死嘅洪流，当然唔好啦。但系问题，如果外边这个随生死流转，这个当然唔好啦。但系由于你自己作为呢个众生，作为人嚟讲咧，喺面对生活，所以咧似乎话随波逐流啊。但系问题呢个内心咧系有宗旨，冇着佢嘅。咁样嘅时间嚟讲，一样系衣着，一样系飲食，一样咧系做正常嘅事，正如其他众生作为人要做嘅事。但系问题你嘅心咧，要有呢个宗旨，无有呢个染着，呢种功夫颇不容易、哦。所以你要做到咩？你要亲近高人啊，敌即系洗敌啊，敌荡呢个敌啊，敌除好多业障，增长无限悼念啊。悼念之所以唔增长，系因为业障太多。所以咧，如果你觉得自己平时冇乜心系念阿弥陀佛嘅，又话求生净土，常时都念唔到佛咧，即系表示你嘅杂念多过你嘅悼念。如果你念佛，集中呢，即是这个悼念多过这个杂念。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清浊呢是有义，你想清你就不可以浊。咁所以又讲到这个道理。跟住都有出家人开示到，有法师讲到个众生本来是佛，因迷自作众生。本来是佛，因为佛性本身我们是有佛的本源，这个觉性的嘛。但是因为迷所以先作这个众生啫。因迷即是因为着相取景，迷者即是着相取景，这个迷心病。所以在《圆觉经》讲到这个正极变觉，这个呢，这个正就要正除这个攀缘，不可以着相。咁而呢，《游访记》跟住再有一段资料讲到虚云老和尚，在这个《游访记》第13页这个序文那里呢，当时虚云老和尚他曾经呢，他有就这个《名山游访记》呢，就是高学年居士写的一篇序。咁老和尚他怎么讲法啦？他讲到自己，他说佛法最上一成，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吧？佛法最高的就是见性成佛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指断除烦恼这种功夫，不是说相似的见性。而释人即是古人呢，为了向上一着，为了知道自己的本源，寻根探源，知道自己的本源佛性，寻师访友，找这个老师，找这个善知识，找这个同道中人，即是这个寻师访友。不但千山万水，不会忌惮千山万水， 正常人不生行脚，不生都是去找呢、這个善知识。而在呢、這个光绪年间，咁当时虚云老和尚佢讲自己啊，佢系呢个清朝嘅人啊嘛。喺光绪年间咧，与集禅金山，即系虚云老和尚喺金山寺咧，系呢个禅修，故不知生从何来，死向何处。咁当时咧，佢就参呢个话头啫。我生从何来，死后当归何处咧？咁样啊，呢、這个自朝五台、中南、嘉五，跟住咧佢就朝呢个五台山啊、中南山呢个嘉五山咧，又去到呢个后谷山呢个地方啦，住小茅棚，都系住小茅棚啫。咁跟住虚云老和尚讲到呢个道理，一齐放下，可得自在受用。去到嗰个时间咧，一齐放下，然后先可以得到自在受用。咁呢个讲佢自己啲禅修嘅功夫啊。一齐放下咩啊？放下一种攀缘心啊嘛，咁样嘅噃，讲到呢个道理。咁当时佢话：是高学年居士访道来山，咁、嗯、啊，高学年居士嚟啊嚟求学，求呢个老和尚开示啊。啊，一见相契，一见大家好有缘分啊，颇有宿缘，求问参禅功夫。咁当时高学年居士就向呢个虚云老和尚请问参禅嘅。究竟有啲乜嘢着实嘅功夫，或者点样可以着实去参禅呢？咁答咁，虚云老和尚就回答高学年居士：以穷参力救，终能发悟。正所谓用呢八个字咧，穷参力救，即系参救啦，努力去参救，始终能够令你发呢、這个悟、嗯，即系话咧开悟。咁讲到呢个道理嘅，咁所以由此咧，呢、這个亦都讲得咗，九参就有禅，换句话讲，九念亦都有佛。所以念佛即直念相继，参禅呢即穷参力救啊。咁而呢当年老和尚嘉许高学年居士都讲到啊，佢係正所谓呢个呢、這个有道心嘅人啊，咁样。咁而圆觉经呢所讲到呢个道理啊，即係话俾你听啊，呢、這个正极变觉亦都从呢个穷参力救方面去讲。如果要念佛功夫呢，就直念相继去成就。咁而同样喺呢篇罪文里面呢，虚云老和尚喺呢个罪文后面亦都有讲到，佢话呢个讲到居士啊，讲到高学年居士啊，在家居士呢为道数十载，游访名山参寻知识，身为稀有之士啊。即係话呢，作为一个在家人啊，一个在家居士呢几十年咁样去游访呢个名山，去搵呢个善知识，身为稀有之士。身为呢意思即係话真为咁解，呢、這个身字呢就呢个左手边呢个三点水啊，即係咁样。身为意思即係话呢真为真正系咁样稀有之士啊。正所谓啊，老和尚再讲到出家人行脚参访，如果係出家人去行脚去参访呢，即係一半千家饭孤身就萬里遊，一撥千家飯孤身萬里遊，即是道道去掛單，出家人嘛，寺院通常見出家人這個給他掛單嘛。咁啊，尚非難事，因為你出家人嘛，有袈裟道疊嘛。若在家居士呢，如果你在家人，你不是出家人呢，真正行腳呢，真正想行腳去磨練身心呢，參訪知識呢，則大不易，不容易。跟住虛雲老和尚講得自己當年那種參學那種的辛酸，如果讲出了高学年居士那种的辛酸，就如下这几个字：冲锋冒雨，露宿风餐，受寒暑，忍饥渴，力尽诸苦，言难尽也。那虚云老和尚他有同感，正所谓冲锋冒雨在这个深山大泽，你有雨遮都吹到散晒烂晒正所谓这个横风横雨嘛，露宿风餐在这个山头的时间没地方住，就真的露宿了，夜晚就吃西北风了，真的受寒暑的，忍饥渴的，是吧，未必有瓦遮头，未必有这个食物可以给你的，也都未必有水的，力尽诸苦言难尽也，正所谓说话难以讲尽那种的苦。所以呢也都讲到这个苦字静心带出了这个静心，无论那个环境是几咁苦啦，你个心要保持那种宁静，那种冷静。这个呢就不是讲清静的静，宁静的静。那么宁静为因嘛，清静为果嘛。如果连宁静都做不到，你不要讲清静嘛。那么讲这个层次问题，所以圆觉经所讲，这个不起思念 政極變國。咁政極有咩好處呢？虛雲老和尚當年點解要咁樣修法，要靜那個妄心呢？原來政極變國，靜就係因國，這個國就是清靜的靜，這個就是果了。咁所以呢、就補充返上一次呢未曾講到的。咁而今日繼續經文啦，當時釋迦牟尼佛繼續再講，善男子，若國遍滿一世界者，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百千世界亦復如是，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所以如果你話佛在這個佛經裏面有沒有教眾生學神通呢？答案就是你很難找到佛教你學神通的那些這咒語，對不對？但是問題呢，你再看下去的時候呢，其實佛經常時教人怎樣可以成就神通，但它不是教你亂這麼學，是教你依戒定慧去成就你的修行，而呢神通是副產品來的。所以現在講到若覺遍滿，如果你的覺性是遍滿的話，這種覺的本能，這種功夫能夠遍滿一世界，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都能夠知道，這個是不是神通啊？是不是他心通啊？百千世界更加知道百千世界的眾生啊，對不對啊？那所以但是他也講到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即如果呢你所得到的這種能力不是跟經教所講的相同，換句話說，這個可能呢不是你自己修行本能所現的通，是魔通，是鬼通，你知不知道？所以、魔可以加一些通落你那裡，讓你著相以為自己有這個證悟嘛，所以要借經教去證明自己那種的當時那種的情況。而燒一燒文先，這個講到這個覺性靈明自然直照，與一切融為一覺。而一世界中呢，如果有一個眾生起一個念呢，都能夠知道，而世界全部成為覺啦，而眾生全部喺呢種嘅覺之中，咁所以所起嘅念咧，全部咧都係入曬你自己嗰個覺心裏面，你知道啊。好似呢個影啊喺呢個鏡中反射出嚟，咁所以咧一個世界係咁，一切世界亦都係一樣啊。所以百千世界亦復如是啊。所以點解啊眾生起一念？諸佛菩薩都知道，就是因為這個道理。佛是覺者嘛，菩薩是覺的友情，覺的眾生嘛，而我們是不覺的迷情凡夫嘛。所以呢、這個覺、這個顯現的時間呢，能夠越遍越滿呢，這種的感召，這種的、知道眾生那種的能力更加強。所以正如這個靈嚴經亦都講到這個道理，正極光通達嘛。咁所以呢個光咪指呢個智慧嘅光，能夠了達知道眾生心裏面所諗嘅嘢啦嘛，直照含虛空啦。咁所以呢個稱為正觀，因為修行而引發呢種他心通，知道眾生心裏所諗嘅呢種嘅能力，呢種呢係因為修行正確修行而產生嘅一種嘅正確嘅副產品，不為過，明白嗎？咁所以非彼從佛所聞嘅一切修正境界呢，就唔好著相啦。如果你不是因為如法修行而有這種能力呢，你就千祈不要貪、千祈不要取，因為這樣的時間呢，即是世俗講的說話，我們廣東人講得條物歹累身家。所以如果你自己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的時間，突然間有這件事給你，你往往就危險了，對不對？你不懂揸車，人家送個車牌給你，那你揸車會用什麼撞死、那道理一樣，何況神通。那所以呢這個道理就是這樣。而呢、以下呢就有一段的資料跟大家講講。講到這裡呢，這個我問大家啦、在、我們中國古代呢，唐朝的時間有玄奘法師去取經，去西域取經。玄奘法師以前呢、這個、百年多以前呢，就有這個、亦都有、其他的高僧 去過這個西域的、而呢我想問下大家啦，喺明朝嘅時間又有冇出家人去取經呢？或者皇帝有冇派出家人去取經？你知唔知道啊？明朝嘅皇帝，開國皇帝係邊個啊？朱元璋。咁朱元璋有冇派人去取經嚟過？明朝喎，即係明朝佢哋現在幾百年啊嘛，係咪？明朝有嘛？有冇聽過明朝朱元璋有派出家人去取經啊？去印度取經有冇聽過？有沒有聽過？ 有啊，嗱喺呢个四大名山寺嘅峨眉山寺就有讲到啦。原来明太祖朱元璋亦都系曾经咧系想派出家人去呢个西域去取经嘅。咁而咧派位出家人去西域取经，去到呢个文峨呢个地方咧，嗱何谓文峨咧？呢个文字咧，左边一个山字边，右边做一个市民嘅文。何谓文呢？文即指文山啊。文山咧系一个长长嘅山脉，佢嘅结尾就系同呢个峨眉山相连。所以往往你见到话文峨文峨咧，即系文山连接呢个峨眉山咁解。咁而咧，当时呢个出家人受到明太祖朱元璋派过去呢个西域取经咧，当佢去到呢个文峨呢个地方，即系去到四川啊，就见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像六金身，乘坐呢个六牙白象，在这个大圆光之中呢很庄严地是出现。那当时呢普贤菩萨就对这位去西域取经应皇帝朱元璋的指派去西域取经的出家人，那普贤菩萨对他说了，他西域远甚远安能至呢，即是西域很远、哦、要去到印度嘛，你怎么去啊？不有真经一卷，而且我有一部真经啊，真经喎、啊，得此可服与啊，可服与主咁样。你攞到呢部真经，你送翻去交俾你皇帝，就可以作一回复啦。遂手受一经，于是咧就亲手第一部经俾啊呢、这个出家人。咁呢部咩经咧？嗱，卖个关子先。真拜谢归。咁当时出家人咧啊，对普贤菩萨就作礼吓、啊，多谢。咁啊，即系唔使咁辛苦去西域取经，就普贤菩萨亲手交一部真经俾佢，交俾皇帝朱元璋，系咪唔使辛苦啊？当年啊，元璋法师咧啊，去印度就翻嚟，头尾17年，经过呢个大果壁沙漠，经过呢个大果壁沙漠，呢个沙漠正所谓呢个又热又危险，正所谓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正所谓沿途啊靠认嗰啲人畜啊，以及呢个飞鸟嗰啲尸骨。先找到这个路标作路标，你知不知道盘死他回来。咁所以变咗甚至有个出家人呢去到冲岭就已经死了，未过冲岭就已经死了，有啲甚至死在沙漠之中，好多死在沙漠之中，唔係容易返返嚟。咁而现在唔使去沙漠，仲可以一普贤菩萨亲自俾部真经拎返嚟。咁当然就拜谢普贤菩萨啦。咁回到呢、这个啊经师就将啊就将呢部真经交俾明太祖朱元璋啦。朱元璋呢，呢个好多疑，到佢老嘅时间嚟讲话，数以万计人俾佢枉杀，你知唔知道？咁而呢翻到嚟嘅时间，出家人就同明太祖朱元璋就话：哦，普贤菩萨交部真经俾我，唔使我去印度取经翻嚟啦。咁当时明太祖朱元璋以为佢欺君啊，已经想杀呢个出家人啦。咁但系啊，唔紧要，横掂你攞翻嚟，好睇下你部咩真经，你估嗰部咩经啊？一打开一睇，原来呢打开的呢份就是朱元璋明太祖自己本人的求经索文，原来他自己亲笔御笔亲题写了一篇求经的索文，就在这个皇宫之中，自己一个人独自在佛前就焚化，竟然现在呢回到自己手中，你知不知道？所以呢佢睇到之后非常之开心，不但止唔责怪呢个出家人，反而咧大家赏赐呢个出家人。咁其实如上呢段资料系讲咗乜嘢咧？点解普贤菩萨就将呢个皇帝朱元璋亲自喺佛前所化嘅呢个求经索文吓呢个交翻嚟俾佢咧？代表乜嘢？代表乜嘢？吓、啊，唔需要去印度再求，点解咧？嗱，话俾大家听，明朝佢哋现在几百年，已经咧系过咗呢个多民精进嗰段时间。你知唔知啊？塔庙精进，而且开始到斗争坚固呢段时间。现在中国所有嘅佛经，即系去到明朝嘅时间咧，已经非常之多啦。依照已经有的佛经，包括这个圆觉经等等大乘佛经， 好好地去學習呢啲不可思議嘅佛經，依止修行已經係成佛有餘，無需再向西域再求經，你明白嗎？即係有咁嘅意思喺度。咁而呢，為咗證明係真正普賢菩薩嘅顯示呢，呢份索文就係皇帝喺佛前親自化咗嗰份嚟嘅，係咪原封不動返返嚟呢個不可思議？係咪真係菩薩境界先做到？可唔可以？得份㗎嘛，當時冇影印㗎嘛，皇帝自己親自喺佛前燒㗎嘛，朱元璋自己親自燒㗎嘛，冇人知道㗎嘛，竟然返返嚟佢手中，係自己嘅筆跡嚟㗎，你知唔知道？咁所以由呢段嘅資料可以話俾大家聽呢，我哋要珍惜現在我哋喺中國已經得到嘅佛經，所以呢真正要好啲去珍惜佢。咁所以喺呢、這個經文嗰度呢，就這個講到有一眾生起一念這個色能皆色能知，都係呢係基於現存我哋中國所有嘅佛經，特別而家講到呢個圓覺經，明白嗎？咁所以呢有咁嘅意思喺度。咁而講到又講到呢、這個色皆能知，起一念點解能都能夠知道呢？咁樣咁而呢喺呢、這個遊訪記呢第45頁呢有一段嘅資料，45頁。好，咁呢段資料呢就係、是、講到喺呢、這個喺我哋中國有地方叫一條路啊，叫做金牛道，你聽過未啊？金牛啊，其實當年咧，居士由中南山經嘅斬道入到四川，去到峨眉山去遊訪，就有呢段嘅記載。原來咧，呢、這個金牛道咧，呢條道路咧，即係叫做金牛合山合嘅合，又稱為呢個五丁合五丁啊。咁而呢據講由五丁由武丁五人，武丁係古代一啲巨大嘅歷史，咁據講能夠力能開山嘅。咁現在呢喺漢中府呢個寧江州東北40里通呢個西川大道，咁呢個山非常之高峻，峰峦連接高山接住一個高山。咁其中有一條道呢，一條通道呢，細同虎劈，好似俾虎頭就咁喺個山上劈落嚟咁樣。咁自古稱為呢個蜀道最險，莫此為甚咁樣，即係話四川嘅路好難行㗎，山上嘅路呢度係最難，難中更難呢。咁而相傳呢，以往呢個古代呢個秦惠王曾經呢係有一次呢係想討伐呢個蜀國，而蜀國呢因為喺呢個四川呢個深山險要之中，咁就好難呢係攻到佢㗎。咁當時呢呢個秦惠王呢就諗咗個方法，就用呢、這個就用做咗五隻石牛，咁將五隻石牛呢就放喺嗰條窄窄嘅通道嗰度嘅山道，因為山道太窄啊嘛，你要派兵嗰條通道咁難進入去呢個蜀國嗰度，你入一個咪死一個係咪？佢正所謂一夫當關，你係萬夫莫敵啊嘛。咁用咩辦法呢？用五隻石牛做咗五隻石牛放喺呢個窄窄嘅通道嗰度，然後喺牛尾下面就擠咗啲金，然後宣傳出去話呢啲石牛能夠呢放呢個金粉，啲牛粉係金嚟㗎，能夠屙金，即係咁嘅講法。咁當時呢呢個蜀王蜀國嘅皇帝呢就擔心啦，咦，竟然路上有五隻石牛要屙呢個金粉喎，哎，咁樣嗰條路太窄啦，作大呢條路，咁多幾隻石牛可以屙金粉，啱晒啦，你作大條路啦，秦兵就一湧而入，於是就將呢個蜀國就消滅。咁由此可以了解到呢，嗱呢個呢就係以往一個典故啊。咁其實呢度講出咗乜嘢呢？即係話俾大家聽，呢、這個貪心呢係足以呢係招致呢、這個呢、這個滅門啊，甚至滅門之禍㗎，甚至呢令到呢個國家都能夠呢係呢、這個毀滅㗎。咁而你睇下，即使係呢個世間嘅正所謂有啲智慧嘅人都能夠在用兵方面用這些方法知道對方的心是怎樣的想法，何況修行人能夠 是這個清淨的禅修境界，能夠用清淨的心、這個用這個覺心去遍及這個世界，知道眾生所想的東西、有這樣的事實。好，而呢在佛教裡面說呢、這個呢也不可思議。 咁另外喺呢个《羊房记》第185页咧，亦都系有一段嘅记载，佢讲到呢个差别字啊。嗱，咁善财童子啊，呢、這个遇到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咧就对佢讲：见我得根本智，未得差别智，可以南游经历110城，恭见53善知识，差别门庭，一一透过成等正觉啦。咁样，咁所以即系话咧。啊！呢、這个佛菩萨有他心通，不但能够咧系有呢、這个呢、這个有呢种嘅根本智，即系证到呢种证悟嘅功夫，而且有呢个差别智，系知道啊一切嘅事上嘅起末啦。咁所以咧，修行人啊，依照佛菩萨嘅指引去修行啦，自不然都有相应啊，即使唔系相应，都相似类似嘅呢种差别智嘅功夫现前啦。咁样，咁所以。另外在这个峨眉山志第332页呢，也有一段的记载是讲到这个自在心。那怎么自在心呢？这样那这段资料啊 ,332。好啦，那这首诗他怎么讲呢？他万壑云空奇树林，双天长见着绿阴森，偶来一舔就文清丽，顿略禅门就自在心啦。佢大概意思即系话万壑，呢、這个壑即系指呢个山谷啊，一万嘅山谷。万壑云空奇树林，即系话喺呢个深山大宅呢地方咧，好多呢个树林啦，呢个奇树林大概系指呢个佛寺啊嘛，以奇树及孤独院作一个典故啊嘛。呢个天上咧就有呢个云层。下面有呢、這个山谷，又有好多呢个树林啦。双天长见着绿阴森咯、哦，咁啊天上有呢个霜雪降落嚟啦，呢、這个绿树咧一层一层咁样啊，深不可测。咁啊偶来一舔就闻清丽啊，偶然嚟到呢、這个正所谓呢个远离世俗烦嚣嘅深山大宅啊，一舔休舔休息一下啦。文清赖，呢、這个赖即系万赖俱寂嘅意思，即系夜晚静心啊，夜静更难嗰种嘅嗰种嘅宁静嘅声音嗰种嘅情况。偶来一舔就文清赖，正所谓有咩好处咧？领略禅门就自在心啦。正所谓咧喺静静嘅呢、這个清夜一思咧，有机会咧系有呢种嘅修正嘅功夫嘅现前。咁所以咧呢种咪讲出咗呢个自在心解脱乐啦嘛。咁而呢正所谓正如圆觉经所讲嘅若男子善男子各遍若其各遍满一世界者，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呢种嚟讲呢亦都係讲呢种恬静呢种个觉性嗰种嘅自受用境界嚟㗎，以及嗰种能力㗎咁样。咁而经文讲到呢、這个非彼所闻一切境界中不可取啦，即是说如果你不是依照经教所讲的呢，你所得到的东西你不要贪啊。余下亦都有一段资料，就是这个峨眉山寺呢，他讲到呢这个有件事啊，在峨眉山寺呢以及这个这个山寺里面其实有些地方都有讲到有些修仙术的人的。咁其实呢人家说法术啊神仙啊有的，是有的。咁但是值不值得你羡慕呢？咁样你睇下。原来呢当时呢呢度讲出咗段资料，系讲出个余僧余俗仙，余痴嘅余啊，呢个出家人遇到个凡俗嘅仙呢个俗世嘅仙。咁呢段资料我嗰时好奇怪，点解峨眉山寺竟然登埋呢段嘢落去嘅呢？咁样后来我回心啦，唔有意思嘅，印光法师教定过㗎嘛，一定有原因㗎嘛。点解呢？原来呢个好嘅反面教材，特别喺末世嘅时间俾你同我呢啲在家人都知道下。学佛的人是不是真真正正学佛呢？你看看啦。时间在明朝弘治年间，咁当时呢在我们中国山东，咁有一个翰林大人，翰林即是翰林院，即是很有学问 的人嘛。翰林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戚，个戚字呢即譬如说你看这个道教的时候写这个戚令，咁其实呢在佛经有讲这个佛戚，是吧？咁呢個戚字點樣寫法㗎？比如我寫兩個，你話邊個係正確啊？呢、這個 以及这个谁先对啊？究竟这个速字右手边做个文定是做个力先啱啊？个速字点解你知啦？系嘛？速令啊？咩叫速令？咁速令同命令有咩唔同啊？上司对下属嗰种嘅指示叫做命令，圣者对弟子嗰种嘅指示、指导、指示叫做速令。咁边个速先啱啊？人话扶离辟戚咁嘅，即系嗰啲外道嗰啲嘢，其实好似抄佛经嘅嘢。佛经啊，用呢啲字佢学嚟。咁边个字先啱啊？呢个戚字啊？咁我睇下，你见到有啲道教写符咁用呢个戚字系嘛？其实佛经有用个戚字，两个都啱。不过呢个正字，呢个俗字，即系咁解。好，咁当时有个呢个人个名叫王戚，系一个翰林大人，系明朝嘅。咁而佢又做督学，何谓督学呢？即系差唔多现在嘅侍学官咁样啊，即系监考官啊嗰类啊，督学大人。咁佢去到呢个四川督学，去到峨眉县啦，去到峨眉山呢个地方，去到峨眉呢个罗木街呢条街嗰度。咁而咧嗱，有关呢个有好多奇异嘅事，我哋听住啊。咁就知道咧，嗰度地方有啲异物，佢话呢个灵感啊。在地下度掘出嚟，掘到女仙亲书子之洞三字，话亲字咧喺地下揾到原来咧有三个字咧系由当年吕洞宾亲自写呢个子之洞呢三个字咧。咁呢个亦都系奇异啊！点解佢会知道咧？唔知道，但系佢就知啦。咁而另外咧，呢、這个叫做王戚嘅呢个人咧，佢年少已经好有仙骨噶啦吓。咁、当佢做呢、這个做呢个秀才嘅时候咧。佢偶然间咧，佢见到地上咧，夜晚竟然有呢个轮火，有啲轮光咧，系会现前嘅。咁当下佢有灵感，就将佢掘开，就揾到个石盒，里边咧就竟然有两本书。于是咧，佢就照呢两本书去研究，竟然得到呢个神通。原来呢两本系所谓啲仙书嚟嘅，唔系佛经啊。咁而咧，佢能知未来忧咎啊，未来有咩噶有咩嘅事发生，佢都知道、啊。御风出神啊，甚至咧可以腾空啊，令到呢个色神咧这个灵魂咧出窍啊，即系咁讲啊，系嘛飞腾自在咁嘅情况。咁而当时咧，佢有一个朋友个出家人啦，嗱讲呢个出家人啦。咁有一日咧，两个一齐咧就出去就山捞道门锁好道门，就入山去采杞子啊，唔知杞子定枸杞啦，采杞子啊。咁两个一齐好朋友啊，咁后来咧。咁啊，呢个出家人就翻翻去啦。啊，发现咧，原来咧原来呢位王戚已经早翻翻嚟喺屋内添啦，比佢仲快翻嚟。锁咗门，点样入得去咧？咁自不然就神通啦，即系咁样。咁而后来咧，当佢呢个河南四川做督学嘅时候咧，佢见到好多呢、這个嗰啲读书人或者秀才嗰啲咧，见到当时好多读书人喺度。咁而家啲读书人啊后来搵啊咦去咗边度呢，咁原来督学大人原来已经正式开工啦。原来有好多间屋都门庭深锁，嗰啲读书人喺里面呢正在唔知考试定係读书啦。而呢总之虽然话呢、這个重门深锁，咁多间屋里面都各自有一个同样嘅王戚呢个人喺度监学。咁你系咪分身术呢？又系㗎喎。咁而有一日咁有一個老師一個教師就見到有一片白雲。咁而呢當時呢呢片白雲升起，咁而竟然呢呢位王戚呢竟然騎馬去追呢片雲落雲之處，就攞呢個白石返嚟。石頭呢就唔食得㗎嘛，佢竟然好似切薯仔咁樣切開嚟煮咗嚟俾其他人食，而且好味添喎，咁樣石都食得。咁而後來佢喺呢個徽縣嘅山屋嗰度呢，忽然呢就叫人掘呢個大石，咁正所謂呢個蒼龍正所謂呢個玲瓏蒼翠，咁原來呢係一個寶石，佢又揾到。